结成方婆十一论，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印光法师文钞简编第111页。请看抄本。至于一丘之会意也，为专心致志者甚；钩楼之成条也，以用智不分而得。由是观之，学无大小，皆以沉静为主。好，去看这句话。上次啊，印光大师援引了四个啊师生之间的这种恭敬。得到利益的例子，表明啊，尊师重道，竭诚致敬，对师生双方都有极大的利益。下面呢，就是对一桩事情的成功、成就，也跟沉浸心有密切的关联。这里有两个例子，第一是一丘会意，这是出自孟子里面的一个啊个案啊。一丘是那个时代下棋的高手啊，他带了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呢是专心致志啊，很听老师的话。另外一个学生呢，虽然也听老师的话，然后他在下棋的过程当中心里都想着，哎呀，是不是有只鸟要来了，红鼓飞过来了，我怎么拿把剑，如何把它射得响下来，他都打这个妄想。所以这两个学生最后的成就呢，就悬殊很大。悬殊很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难道是这两个学生的智慧有差异吗？啊，不是智慧差异，而是一个专心致志的学生，一个是啊心里散乱的学生。所以为专心致志者是。钩楼之成条，这出自庄子达生篇。有一天呢，这个孔子带着几位学生一块到楚国去，经过一个树林啊，这个树林见到一个驼背的老人，他用竹竿呢、粘那个知鸟，在树上粘知鸟。他连知鸟是百发百中，就好像去捡知鸟一样的啊，很神奇的。当时孔子就停下来看了这一幕，就问他，这是你是有技巧呢，还是你得道了啊？这个驼背的老人说，我有道啊。他讲他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过程，他是经过一番刻苦的训练的。当他用一个竹竿训练放两个丸子，放两个丸子能够上下起落而不掉下来的话，那么他抓十个知鸟，大概有两三个可以跑掉，能抓七八个。如果他进一步训练，这个竹竿放三个丸子内而不掉下来的话， 那么他抓十个知了呢，可以遗落一个啊，漏网一个。然后他进一步的放上五个丸子，然后上下不掉下来的话，他是那十个一个都没跑，就像捡知了一样。当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他的身体就像一个木桩，手臂就像个枯的树枝，而精神聚精会神的程度是一天地之大，万物之多。然后在这个老人眼里，只有那个蝉呢、啊，也就是这个知了的翅膀，其他的都没有。所以孔子听了以后，就感慨地对他的几个学生说：“啊，这是用字不分其神灵，啊，精神凝聚在一起就能够得到这个效果。啊，那么从这个来观之，学问无大小啊，你就是下棋这一个小小的棋艺呀。”啊，抓个知了这样的事情都得以沉静为主啊。在我们日常的世间事业当中，那些能够成功的人，大概他都有这种成功的水准，他很有敬业精神，很刻苦。一个人的成功啊，以他多少的汗水不大的寂寞来换。我们原来在学校训练助学问，那我们的老师也在告诉我们，助学问要板凳要做十年人啊，你至少要做十年的人板凳啊。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你的要积累词汇，要模仿人家怎么写，然后写出很多稿子投稿，都会退稿，退了很多，慢慢总结经验，慢慢的上边比较啊，这是助学问。如果搞艺术书法弹琴，我们看到一个啊钢琴家弹出很好的乐章的时候，然后当他了解到他从小从那个音符单调的音符每天练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是非常困难。所以由世间的这些大小的事业的成就来比况一个出世间修行的道业，世间的学问都要以成见为主，那么了生脱死的道业，那更是这样了。这就是前面这个铺垫，好，然后请看下面的书抄文。何况如来与往昔结尊，欲令众生同成觉道，以无缘种，莫由得度，因知普现色身，垂行六道，种种方便，随机利物，千门聚齐，一道同归，善根未种，未熟未脱折，令其即种即熟即脱，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云布持门，波腾行台，六度齐修，四色普义，其布施也，内外俱施，所谓国臣妻子头目老水老，身肉手足欢喜施于，故法华云：观三千大千世界，乃是无有无戒之许，不是菩萨舍生命处。好， 世间的小事啊、小记忆啊，得以成功，得以成全为主。那么一个菩萨啊，圆成佛果，这桩大事因缘，他所具足的沉浸的内涵，那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与往劫无量劫的时间的长河当中啊，为了使一些众生共同成就佛果，那么这桩是菩萨因地的大心呢、啊、要使一些众生都成佛。那么这里面如果跟众生没有接上缘，没有因缘的话，众生是没办法得度。由于佛度众生和佛度众生受佛所度的这个成功的原因，就在有不有缘，不在水平能力的大小啊。在《高僧传》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位自辩禅师啊，自辩法师啊，他的教理学得非常的通达啊，那么他只是个人在研究，没有一个寺院，也没有一个居士团体请他来讲经，所以他常常感觉到这感到很寂寞，所以在想是不是自己研究转播的佛理有不有差错呀、啊？为什么没有人来请他说法呢？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啊寺院，碰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告诉他呀，说你转佛的佛理都是正确，只是你跟众生没有缘啊。他说这样吧，啊，我来帮你的忙，你身上有些什么东西啊？他说我钱财都没有，只有一件啊九条衣啊，啊一件袈裟。他说好，你就把这件袈裟把它变卖，卖了以后再卖些食物啊小麦啊，卖了以后就把它搞成那种啊小粉团似的。然后这个老比丘就带着他在旷野啊，这些鸟兽很出没很频繁的地方就撒在那里，撒进去以后就跟他发个愿，愿吃到这个食物的众生啊，以后如果做弟子，发这愿之后，这个老比丘告诉他，现在你好好待着，二十年以后你来开法来讲法。果然这个自辩法师等20年以后开始讲经说法，哎呀法缘很盛，而且他来听他法的人都是20岁左右的啊，年纪大的人两三个，都是原来跟他经历。所以为什么啊佛门常说未成佛前先广结人缘，如果没有接上人缘，你就成佛了也都是很寂寞的啊，没有人来听法。所以啊，诸佛如来知道这桩事情，所以在菩萨因地修行当中垂心六道，以种种方便能跟众生广结法缘啊。在无量寿经里面，阿弥陀佛起见48大愿以后啊，然后生生世世啊示现种种的身份，或者是刀立天王、大梵天王，或者是这个世间的国王、 宰官、比丘、比丘尼啊，乃至于屠夫、乞丐啊，甚至在三恶道里面，在地狱道里面也都随行同道的众生啊，来跟他以四摄法来接上缘。所以接上缘之后，当法藏菩萨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些跟法藏菩萨结缘的菩萨一听到啊，接上缘的这些众生一听到阿弥陀佛名号，他就会深受感动，他就会产生愿往生的心。所以这个诸佛如来以种种善巧方便，随顺众生的根基，力保一切众生在成就佛果的层面上，以种种的法门循循善诱，使他们一道同归，同归到涅槃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藏罗果境的彰显，就是涅槃境界。善根，善根未成熟者，成熟善根；未能脱离生死苦海的，令其脱离生死苦海。随顺众生的根基，应以何身？能让众生欢喜，迅速就示现何种身份啊？所以佛菩萨本身是没有身份的，是顺应众生的根基来示现的。就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他可以示现佛身，示现声闻缘觉身，示现大自在天身啊，大梵王身，乃至童男童女身。所以我们众生不要那么执着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居士包括社会人士来争论一个问题，说观世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啊，争论不休。因为我们大陆很多观音菩萨塑的是比较是一个女像啊，那么在唐代塑的都是大丈夫像，这是随应众生。因为观世音菩萨主要体现慈悲，所以用女性，用母性呢啊，跟慈悲比较接近一点，所以做这种事情。但你不要认为观世音菩萨是就是女的。菩萨法身大事无男无女嘛，啊，这些男女相都是众生份上的那种烦恼业力的一种感召啊。所以我们不要以我们的心来测度佛菩萨的状态。诸佛如来在因地和果觉层面都以慈悲心啊，力导众生以修行的法门来教导众生啊，所以叫云布慈门啊，波腾形态，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这种比喻了。云就是无而不有啊，而且啊，也不是一定啊凝固在那个地方，用一个云布表明是顺应众生的根基啊，来显发的慈悲的教门。这个云布也反映出诸佛如来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 它不会有选择，它是大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对活菩萨的慈悲啊，从这种无缘和同体要加以认识。一般我们讲慈悲有三种慈悲，一种是众生缘慈悲啊，一种是法缘慈悲，一种是无缘慈悲。众生慈缘慈悲就是啊，缘苦难的众生产生的一个啊慈悲，像声闻缘觉啊，他们都有这个慈悲，这就观人我空产生的慈悲，属于小悲啊，小慈悲。那么法缘慈悲是观一切法的空相产生的这种救度众生的慈悲，这是中慈悲啊。那么无缘大慈是究竟彻证到了人我和法我的空性，证到大平等心啊，所起的无条件的救度啊，远离了一些对待的救度，这就是无缘慈悲。那么六度齐修，六度就是菩萨的六度啦，像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六度前五度是修福德啊，最后一度般若是修智慧，这就是普慧双修。由六度能开出一切行门，所以常常表明是六度万分啊，平等的修持啊。四摄普依，这是菩萨摄受众生的四种方法，叫布施、爱与利行同事啊，来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啊。尤其四摄法里面啊，布施啊，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财布施有内财布施，有外财布施，这是内外俱舍。这个菩萨的布施，那是究竟到家的了，就是布施波罗蜜，没有一点的吝啬，是三轮体空，究竟的无我。啊，外在的外面的钱财布施还好一点啊，你如果一个菩萨是一个国王，他把国王的位置布施出来了，如果一个乞丐说我还没有妻子，你的妻子很漂亮，于是他可以把妻子布施出来了啊，进而是自己的头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骨髓、自己的大脑、自己全身的手足，都是无条件的布施，而且布施是欢喜施予啊，是要感激对方的，不是说你这家伙怎么这么向我提无底的条件啊，那我把我的生肉都布施，那就不欢喜，就带一点憎恨的心了啊。菩萨啊，让这些人啊布施的时候，当这个人要来的时候，你要跪在那里迎接他，说哎呀，非常感谢你来了，所以应该我主动去都劳累你老人家过来，真不好意思，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啊，诸佛菩萨缘成佛果，在三大菩提戒当中，难行能行，难施能施啊，都是利益一切众生。在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刹那，百万魔君来干扰的时候，当他们放出戒 到了佛的周边都变成莲花，所以当时这个魔王就很吃惊，说你有什么功德能够使我的利剑都成为莲花呢？当时佛说地神可以多证我的功德，这是地神涌出来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寸土地，哪怕如戒指这么点的土地上，都是菩萨舍自己的生命流血地。所以你想想，在这么一个广大的区域当中，每一寸的土地都有着菩萨舍生命流血流血汗，所以积功累德这种巍巍高如须弥山的功德，才能够在土地上得到种种的神妙。这也是因果不同，所以通过这段超文呢，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众生最难的就是难于布施，都是很吝啬，粗糙一点是对钱财的认识，有的对钱财很旺达，然后对身体他也是很执着，身见不足啊，想布施头目老水实在是太难太难。我们想一想自己的行为，当一只蚊子在叮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念的反应是要把这个蚊子赶走，赶走。学佛呢是想着赶走，不学佛之间会啪啦下一下打下去把它打死，一般是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是这个反应呢？你想想，就这么一点行为，说明人他的这种我执、这种嗔恨心有多重。他不会想到这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很微弱的，你一巴掌打下去他必然不会死。但这时候你想不想到，他这个生命就这么要你一点点血吗？你能不能布施给他一点点？实际上就这一个小蚊子，你布施他一点点的血对你的身体毫无损害，那么这点布施实际上就可以。因为这个蚊子那个一咬进来，那有点疼痛的，疼痛感，所以我们碰到这时候，是不是把它作为修行的一个，我就正好有一个布施的机会，那我积功德的机会就不赶它，不动它，让它吃，从这里开始。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到，你讲我头部脑血我都能布施，这都是空话。你小的都做不到，从小的地方做，你慢慢慢慢放大，然后碰到这个义务捐血的时候，就可以捐得出来。就这一点，我们中国大陆是很可怜的，各个单位义务捐血那是分配任务下来，谁去捐不是还给他这样的补助、那样的假期、这样的东西，变成一种买卖。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布施，我们布施的这样的一个修行，通过我们佛教徒的行为把它推广开。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慈善事业的捐助方面还是显得力度太小，有很多很有钱的人宁可把这个钱做其他的挥霍之用，他都很少动一个发这么一个心捐助一个什么慈善事业，对社会公益事业， 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材料，说一个聋哑学校接受社会的捐款啊，报纸上也登了，好像很啊场面很宏大，结果它是一个什么情况？所有来捐款的都是公款，公款捐款，而且他捐的钱还会给他一个礼物嘛，什么是床单啊什么什么的，给他礼物，这个礼物是给个人啊带，说唯一那个地方是一个中学老师，他拿了300块钱来捐啊，那个组织这个募捐者啊就要给他礼物，那个老师说哎我不要礼物，我本身就在捐款，我还要礼物干嘛啊，要不要发票什么都不要，人家说哎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呢，都把他看那个奇怪的啊，所以看的这种布施募捐就是真实的从那种慈悲心里面生出的布施的行为，还有提高大大提高的力量啊，如果布施的行为打不开，我们的佛性就禁锢在那个地方，心量就非常的小啊，那些很吝啬很小气的人你看就是没有智慧的啊，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做，为什么菩萨的六度把布施放在一起，布施度坚灵的啊，我们众生都是很坚灵的，身见很重的，所以常随佛学就是要学佛菩萨把头佛成妻子，头目随脑，身入手足，欢喜施于三轮体空的布施，有福德更是功德。好，请看一下，夫如来为众生故，但为了广结啊众生缘，他留任度生，他留一些烦恼啊不破，跟众生同行六道啊。所以菩萨他能够接近众生啊，他还没有最后断烦恼。如果一下子自己很亲近很那个，你给众生在亲近这个层次也离得很远的话，他也有距离，所以菩萨有留任度生这一说啊，等到一切有缘的众生根基成熟，然后啊事成啊正觉，这样就广泛的啊讲经说法，普遍的顺运众生的根基，84000法门，上根利器者，则直接啊和盘托出诸法实相啊，令其当下啊开悟，到达涅槃的彼岸。中下根基的不能啊直接接纳实相，就得要用其他的啊声闻缘觉啊这些趁着法来建立化成啊，所以诸佛菩萨说法也真是他的方便智啊要成就，没有方便智救不了众生啊，诸佛菩萨要有观机的能力，要有他心多念，你不能观机，对个中下根基的人，你给他讲诸法实相，讲啊真空妙理，他很难接受的。对那些只求治疗、对偏正念法很感兴趣的，你跟他讲庄严净土、利乐有情，他也是没有好药之心的。啊，乃至于对自己的这个根性能力有自卑感的人， 你不能把目标指得很远啊，指得很远他觉得哎呀成佛太遥远了，那不是我做的事情啊，我成不了佛啊，他就会坐在地上就不走。所以你看法华经为什么有个化成啊，目标地应该是五百由旬的地方，那么这些啊智力怯弱的众生一看五百由旬太遥远啊，不是我到达的这个地方，他就不走，不走，这时候佛就会在三百由旬的地方变化一座城市，那他能看得到，你看你往前走啊，已经可望而可及了。哎，这众生他们哎呀不远啊，毛宝竟还能到，所以他就开悟走，开悟走走到那个地方，在走的过程当中，他的根基他的力量在增上，所以到了化成的时候再告诉他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是一个中间的环境啊，成就佛道还要往前走，所以这个化成就表明你证阿罗汉啊，但是你要成佛还得要破见识惑之后还要破尘沙惑，破无明啊，所以这要取垂解啊，令他渐渐的熏陶。所以为什么佛的一代时叫五十说法啊，三七日在菩提树下称信宣说大方广佛华严经，那是为界外大事所说的圆满修多罗啊。然后这个世间的像舍利弗、大目犍连，他在那里如聋似哑，不是于听，没有这个根基，所以佛就啊脱下啊华丽的衣服啊，穿上破壁的衣裳啊，去到鹿野园去讲四谛法啊，十二因缘法和全教的六度，然后慢慢讲方等，讲般若啊，然后在法华会上啊才啊开权现身。所以是说实法还是说全法，是显说还是密说啊，是给他小乘的天乘涅槃，还是给他原教的啊大乘涅槃，以及他是顿机顿悟顿证，还是啊有一个前方便给他一个过度的见教，这些法都是有必要的，都是众生根基不同，你在这有种种不同的法来加以施舍啊，是顺应众生而用的啊。佛并没有这些法，所以佛在般若会上说，四十九年没有说一个字啊，在实相法身层面是无需说啊，说的这些文字般若，无非是啊为众生去设施。这是为了他度过生死之海的一个工具，一个手段啊，就好像你过这条河需要一条船啊，但这个船等你过岸之后你就可以舍弃了，就不需要这条船了，这就叫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佛一代时教尽管宣说了三乘佛法，三乘佛法啊，声闻缘觉菩萨啊，然而他们所到达的目标并没有两样，所以这有一个全实的问题啊。为了达到实相的目标来施施全教啊，全教就是声闻缘觉二乘法啊，但是这个全教是由实教里面开显出来的，是从一乘法开显出来的啊， 所以开除全教也显示了他的实相，所以这个实相实教呢，也包含着善巧方面的全家之实。所以全实它是辩证统一的啊，这些都是佛啊抚顺众生的根基，循循善诱的才能，是令众生的根基以佛所施的教理要对应啊，这样才能够使众生的理解和行持都达到圆满成就的境界。好，请看下面。好，学者虽则专注大乘，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而施，乃如来之度身妙用，使下苦，直使下根出苦红油。故四十二章经云：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譬如十密，中边皆平，物经一耳。大海虽有浅深，水位原无二字。凡俗佛经，故应一体尊重。如轮王命令，事虽种种不同，其为王赐则一也。这一段开始我们对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关系，对待小乘法的态度。在我们中国大陆，由于有着儒家道家这样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源远流长的儒道的本土文化，为接纳大乘佛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国大陆接纳的佛教是大乘佛教啊。所以我们修行佛法的人，虽然是专门修行大乘佛法，但是也不可轻蔑弃舍小乘法。何以故呢？由于小乘法在佛的啊设施教化里面，原来就是为进入大乘法而实施的。小乘法它讲四谛，讲十二因缘，讲三十七道场，其实这些是修行佛法的很好的基础。比如小乘法讲二大观众门啊，阿那波那素悉法，还有无尽观，这两个并不是小乘法，但是阿那波那素悉法对于我们心的稳定，包括印度他用阿那波那来引用到素悉念佛、寂宿念佛里面来，所以它是可以相通的。尤其对现在众生淫欲心很重，修不进观对我们享受这种厚重的烦恼是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如果我们学佛的人连小乘法的这个水平都不具备，就直接到大乘圆顿佛法，这就好像是在虚空里面建立房子，是很难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们
现在的学佛的人，中国的古人，他原来学佛的人都有很深厚的儒家和道家的文化基础，所以他能够在大乘佛法当中啊有一个很好的过渡过程。那么回到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佛人，他就没有这个基础，儒家的基础没有，道家的基础没有啊，那么小乘法他又看不起，也没有这个基础，所以直接去参个画图去讲开悟，大多数都流入空无高心啊，口头禅的状态啊，口口说空，步步行。所以我们还真的对这个小乘法不要加以轻蔑，不要认为我修的是大乘圆顿佛法啊，瞧不起小乘法啊。应该客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连小乘法的水平都没有达到，所以小乘佛法也是释迦如来度化众生的妙用啊，实在是下根器众生出离苦难的啊这种宏大的谋略。出苦你得要知苦啊，四谛法第一个就讲苦谛啊，啊这个八苦交煎呢、啊，八苦交煎，我们要在这种苦难当中知道自己就是这么一个苦难的人，我们才会对这个苦难产生一种厌离心呢。这小乘法的普及篇道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可能甚至都说不出来呀、啊、苦谛是说什么，极谛说什么啊，灭谛说什么，道谛说什么，还有五根五谛七菩提分啊，八正道分啊，这些小乘的三十七道分，我们学大乘的人也是要了解啊，这个。所以四十二章经这是最早的一部啊，集合多种经典的精华所集录的一部经。四十二章经有一段经文啊，是学佛的，无论是在家出家的行人，对佛所说的一切啊言教，都应当相信接受啊。佛法就像蜜呀，就像我们吃蜜。这个蜜呢，中间的蜜是甜的，旁边的蜜也是甜的啊。用这个食蜜中间皆甜这个比喻，我说我所讲的经典也是这个样子啊。佛说的一切经都是从佛的实相啊心里面流现出来的文字读的是大智慧的光明灵文，是我们众生出离苦海的传法终边界。就像大海啊，虽然它有浅深啊，那么就是大海，你在海岸的旁边水浅一点，你在大海的深处那很深的、啊。但是无论是浅水的地方还是深水的地方，这个大海水的咸味是一样的啊，不能说海边的水跟啊这个深海的水不一样，它水味是一样的。这就表明啊，这个佛所说的小乘法的经和大乘法的经，虽然有浅深程度 啊的差异。那么他叫我们脱离生死苦海，圆成自信本具的佛性，这一点并不二致啊。所以对佛所说的，无论是大乘经典还是小乘经典，都应当啊平等的尊重。就像转轮圣王，他下达指令，他所针对的事情可能有大有小啊，比如他要求全国都要啊什么时候种树，这是一桩小事啊。然后可能碰到紧急情况，宣布啊处在战备状态啊，发布宣战书，这是大事。事情大小虽然不啊有种种不同，但是这都是转轮圣王的敕令、指令，这是一样的。既然是转轮圣王的敕令，他就有必须服从的权威性。这比喻佛所说的小乘法啊和大乘法，同样是佛经口所宣扬。所以我们站在大乘佛法的角度，要尊重小乘法，不要轻蔑它。同时反过来说，站在上座部小乘法上，他也要尊重大乘佛法。为什么现在要提出这一点？现在在教内外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观点，认为大乘非佛说，说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啊，是在部派哲学和佛教以后，是500年以后后人成立起来的。这个观点首先从西方的学者研究出来，然后通过日本，现在也蔓延到中国了啊。那么对这一点，我们要加以严正的驳斥。大乘佛法一定是佛说的，阿弥陀经不是阿弥陀经，就是大乘经典啊。开始就说佛在王舍城祇宿几孤独园，这佛在祇宿几孤独园说的，分明说的时间历年啊，六种成就，怎么就不是佛说的呀？所以如对这一点，我们不要受他们的迷惑。如果说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那我们就彻底的就受到了一种威胁了。也不是佛说的，大概是不是假的呀？如果不是佛说的，那我们念阿弥陀佛还有什么作用呢？整个信心都没有，那就把诸佛如来度化九法界众生的大慈悲的妙法念法啊，念佛法门就彻底的葬送。所以我们一定啊要站稳我们的立场。好，请看下来。而缘人受法，无法不缘，自是语言资深业等，皆顺正法。况如来经口所说之深业、无生、四谛、十二因缘等法哉？即如来依其四谛示现涅度、迦摄、阿难等诸大弟子，结集法藏，遍界流通，1000年后教传此土。好，先看这个。我们学佛要有圆融的知见啊。原教的修行人接受佛法是无法无缘，这是大乘佛法的一种智慧。要一学佛学的那个 无论是世间法呀，还是跟家庭啊、单位呀，整个的格格不入，那你就不圆了啊，就学得很僵硬。圆人是法，无法不圆。要佛法不离世间法，治理世间的一切语言、一些资深事业，比如你做一个公务员、做一位教师啊，运作一家公司，这些都与实相不相违背的啊。所以圆人皆是佛法，不是说哎呀，一学佛了，世间全部不要了啊。家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了啊，到单位上觉得哎呀，我学佛呢。